听众朋友，听了前面几个同志的回忆，我想大家对毛泽东一定有了多侧面的了解。有时候一些作家或记者采访我的时候，常常问到毛泽东最大的性格特点是什么。要我说呀，那就是挑战，迎接挑战。这个问题从毛选上就可以得到答案。毛泽东对于国民党的挑战可以说是针锋相对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他是强者。就我所见，他从不认输，从不在任何屈辱的环境下低头，干任何事情不获全胜他是不肯善罢甘休的。战争年代，他总是以最大的勇猛精神去迎接挑战。他藐视敌人，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力量，自己的未来。他为自己内心深处不可动摇的信念所驱使，常常会有惊人之举。毛泽东渴望挑战的这种性格，我想可以借用高尔基的一句名言来形容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战争时期，毛泽东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，包括抗美援朝。和平时期怎么样呢？我看有些挑战也很有戏剧性。面对这些挑战，更能反映出毛泽东的性格和本色。记得是1955年，毛泽东派我回农村探亲。他的警卫中队的成员是全国各地一个专区选一个，领导上陆续派出不少人休假探亲，都是带着任务去的，要求我们做农村社会调查，要求讲实话。休假回来，我向毛泽东汇报农村形势，他听过之后表扬我几句，然后吩咐这两个月有什么事不要叫人再找我了，我要专心搞合作化呢，不会客。那段时间，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材料一摞一摞的，都是八开大的清样纸，别的什么文件也不放。他整天待在屋里，夜里写，白天上午写，下午偶尔睡几小时，起来又干。一连十几天他没跟我说话，给他送茶也不看你一眼。他身体的疲劳和精神上的兴奋同样明显，他在追求心中的目标的时候总是这样一种表现。暑天到了，中央统一安排首长们去北戴河，我向毛泽东报告，毛泽东想了一下，好吧，我们到海边去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就要到了，我们到有潮水的地方去。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两眼闪闪发光，带着一种孩子般天真浪漫又是扑朔迷离的神情，好像在他的面前施了魔法似的，忽然展现出一个辽阔灿烂美妙无比的世界。他在向那神秘诱人的未来倾诉着悄悄话。良久，毛泽东仿佛从美妙的遐想中醒过来，指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材料，你给我带上这些材料，不要搞乱。毛泽东有两个一米见方的书箱，照现在的年轻人看只能做包装箱，但这是毛泽东的书箱，出门必带，里面装的通常全是书，这次装的全是材料和他写的稿纸。我把材料仔细定好顺序，用纸条分隔标明，小心翼翼装箱。到北戴河以后，又照原秩序位置原格式 恢复在他的办公桌上。那材料都是各省各地区送来的有关合作化的报告。现在看来，其中不乏头脑发热、弄虚作假的杰作。当时我没看出来，毛泽东大概也没发现。我们住在浴场一号，是掩映在一片小叶杨树林里的一栋小平房。毛泽东住东屋，毛泽东喜欢住东边的房间。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是这样，外出也是这样。他除了游泳，就是整天坐下来写。除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三个人以外，其余人一概不见。我发现一个规律，毛泽东心潮澎湃之际，就挥笔如飞，昼夜不停。当他的冲动再也无法从笔下宣泄出来的时候，就突然起身投笔奔向大海，到浪涛里去搏击。可是起台风了，驱散了暑气，也卷走了光明，一卷卷一团团的黑云疾驰奔跑，狂风呼号，大海咆哮，雷电交加，暴雨癫狂，整个世界变成了一曲激昂热烈疯狂的音乐。这个音乐对毛泽东无疑是有影响的，他仍在写，并不朝窗外看，可是他越写越快，胸膛也在微微起伏。猛地，那惊人之举发生了，毛泽东突然把笔扔在桌上，愤然起身，银桥，我们游泳去。啊！我叫出了声，不亚于遭了落地雷。游泳？这天气游泳？我像梦呓一样小声说着。毛泽东居然微微一笑：“这天气不是正好游泳吗？”他嘴角朝下撇去，下颊两侧就起来两道我所熟悉的藐视一切的纹路，还怕吹倒了不成？我梦醒一样的叫起来：“不成，绝对不行！”我几步抢到他的面前，挡住去路：“我绝不允许你去！”我是有这个权利和本事的，这是组织上给的。建国以后，毛泽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丧失了行动自由，没有警卫部门批准，他就出不了中南海，出不了家门。我调来了卫士，在毛泽东面前横起一道长城，无论他怎样焦躁，怎么发脾气，这道长城也不会为他开门。这种时刻，我不能听毛泽东的话，只能听罗瑞卿的话。罗瑞卿向我们下令，一天24小时，你们一分一秒也不许离开主席，要看紧，要不惜一切代价拦住他，保护他，绝不许他下海。毛泽东精力超人，两三天、四五天不睡觉是常事。我们过去是四班倒，现在怕一个人拦不住啊，只好都陪他。这一下子可累惨了，何况他每次冲动起来都会和我们卫士对峙一番，较量一番。我们怕他寻机溜走，眼也不敢眨一下呀。台风终于过去，云散日出，可我们却更紧张了，因为海面上的风啊至少还有7级，大海上翻腾的波涛仍是直达天穹。因为毛泽东见到阳光会更坚持游泳，更不好阻拦。果然上午10点钟，毛泽东又提出来要去游泳。我们早有准备啊，立刻横起长城，并且由保健医生徐涛来陈述不能游的理由。他是知识分子，比我们的词儿多，他讲了3条 不能有的理由。嗨，他千不该万不该讲的第三条理由，他说呀，第三，一场大风雨冲上来很多贝壳，海滩不平会扎脚绊脚，李维汉就是摔了一跤摔断了腿，那还是风平浪静的好天气呢。那个毛泽东一下子睁大了眼，目光咄咄逼人，李维汉摔断腿我就要摔断腿吗？你这么说我今天是非有不可。毛泽东愤然起身，我们慌忙横在他面前，他只说了一句下去，就照直走过来，好像他面前是一片无遮无挡的旷野，脚下一条笔直平坦的大道，好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存在这个世界上。我们在他的目光下紧张了，害怕了，好像过来的是一列带着呼啸声的特别列车，而我们简直成了几只螳螂。我们步步后退，终于在门口闪到两边，以免被碾得粉碎。事已至此，别无选择了，我立刻命令卫士们做好一切准备，带了浴衣、毛巾、救生圈和白酒，徐涛带了药箱和一应急救药品，警卫中队早已被惊动了，紧急动员追上来，簇拥着毛泽东奔向大海。一旦面对大海，我立刻紧张发抖了，那深黑色的海水呀，猛烈的起伏翻腾，长烈的大浪头绵延几百米，一道接一道的从天际翻滚过来，咆哮着飞一样的扑向沙岸，满耳啊轰轰巨响，像大炮轰鸣，像森林呼号，像千万头巨兽吼叫着围逼进迫而来。强劲的海风把泡沫水珠卷起来，吹出几十米，雨点一样打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不由得朝毛泽东挤靠过去。毛泽东凝视大海，胸膛起伏，呼吸有声，他两眼眯着，目光灼灼，漾出一种战士冲锋陷阵时候所特有的那种锐气。这种较量前的对峙是短暂的，毛泽东两手轻轻一分，分开拥挤身边的卫士，一声不响的就脱衣服。这种沉默更具有撼人心魄的分量和魅力，我们像听到冲锋号，把心一横，得刀山火海也得闯了，纷纷以最快的速度脱了衣服。紧张兴奋加之被风吹来的冰凉水珠，激得我们无一例外的浑身颤抖。毛泽东扫视我们一遍，嘴角忽然漾出一丝微笑，你们害怕吗？不怕。我们的回答呀不整齐也不响亮，你们可以跟我走，也可以不跟我走，可以在岸上看，也可以回去。毛泽东淡淡说罢，转身就向大海走去。他身体魁梧，腹部稍稍隆起，走路的姿势不大好看，稍显后坐的样子，但是这种姿势立得稳，七级风奈何他不得，身后的沙滩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足迹。卫士和警卫人员像听到号令一样冲上去，簇拥到毛泽东前后，七八名青年警卫一字排开在毛泽东前边，抢先向大海冲。我们四五名卫士维护在毛泽东左右和身后，大踏步走，嘿嘿，赴汤蹈火一般呢。一道矗立的水的墙壁像迎接毛泽东的挑战一样滚滚而来，潮头上飞卷着白沫，像无数闪烁的精灵在墙头飞窜。他忽然掀起高山，又愤怒跌入深谷，疯狂扑向沙岸， 发出一阵悲怆的隆隆怪叫和嘶嘶呻吟。毛泽东忽然孩子一样的叫起来，追，追上他。大家就高一脚低一脚，跌跌撞撞冲进那叹息着退却的潮水当中。可是一阵可怕的轰轰巨响，退却的潮水和新涌来的大潮相遇了，怒吼着威猛的耸起，在我们的头上形成一道黑绿色的高不可测的拱墙，不容我们屏息发力。那种惊心动魄的吼声已经化作了撼天摇地的一击，我们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劈头盖脑被埋没了。分明被深深的埋没，却又腾云驾雾一样飞跃。等到屁股重重的蹲坐到沙滩上的时候，仍然懵懵懂懂不明所以。主席，主席，有人在叫喊，极遥远又极近切。摔伤没有啊？啊，摔伤没有啊？我突然一激灵，发现所有的人都被大浪拍倒在地，毛泽东也不例外。我一咕噜爬起身，扑向毛泽东，主席，主席，怎么了？摔伤了吗？毛泽东推开我的手，自己站起来，吐出嘴里的泥沙，斜着眼睛看海里边长裂飞卷的浪，看那急骤浩荡的涌上海滩的潮，忽然伸出一指，指点大海，嘿嘿，还真是个对手呢。果然，我们喘息未定，他已经又向威猛耸立的浪潮走去，我们照例冲上去，前遮后挡，照例被大浪埋没，被大浪抛起，被大浪远远扔在沙滩上。反复几次，胆寒了，大海的喧嚣使我们的精神受不了，要崩溃了。我们躺倒在沙滩上，就是毛泽东在身边，我们也不想站起来了。毛泽东脸色阴沉，皱起眉头叫我，银桥起不来了，这点水比刘戡的七个旅还凶吗？我心头一跳，坐起身。毛泽东已经面对所有人讲话，声色异常严肃，你们不行了吗？你们不愿跟我走，你们可以回去，我可以另组织人马，另组织队伍跟他斗。这话分量重了，我嗷了一嗓子跳起来，警卫战士和卫士们都嗷嗷叫着跳起来，剽悍的警卫战士肩并肩手挽手在前面组成楔形的铁阵，精壮的卫士挽起毛泽东的手臂推扶着他，紧跟着铁阵向大海猛冲。刹那间人浪相撞，虽被深深的埋葬，却再不曾被抛出。等大浪退缩的时候，继续向前冲，风吼浪喧人喊，像有千军万马绞杀在一处。冲过一道又一道浪，我们终于投进了大海的怀抱。同志们奋力靠拢毛泽东，却力不从心的时时被浪打散。海水喊着全部的愤怒猛烈起伏，高山跌作深谷，深谷掀成高山。我们以为活不成啊，有人绝望的喊出最后的心愿，快救生圈，快把救生圈给主席。毛泽东在浪尖上喊，放心，都不要慌，现在是涨潮。他就在深谷里嘱咐，沉住气，只有被冲上岸，不会被拖入海。他又在浪尖上喊，现在考验你们的胆子呢。那天游泳回来，毛泽东比当年打下沙家店还要显得高兴。毛泽东在做出挑战或接受挑战的时候，没有怀疑，只有坚信。 他的顽强和他的韧性一样惊人。当他由于韧性出现错误的时候，由于他的自信和顽强，仍然能说服和团结一大批人，形成一种向上的力量，一种无法战胜的力量。所以老人家有生之年始终是强者。我们今天呢，只谈生活，不论政治，暂缓评论正确和错误，只谈他在挑战中的英雄本色。有人问我呀，你见过毛泽东面对死亡时候的表现吗？见过。他很沉得住气，走在七个旅追兵的枪口前，这可以算面对死亡的压迫吧。毛泽东走得不慌不忙，大摇大摆，算不算沉得住气呀？罗瑞卿为了保护毛泽东的安全，曾经反对毛泽东游长江。毛泽东发脾气说，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淹死在那里吗？什么叫安全？坐在家里，飞机还可能扔炸弹呢。从井冈山时期算起，到25000里长征，到延安，毛泽东经常处于飞机轰炸之下。撤离延安以前，炸弹爆炸的气浪两次震碎门窗，冲击他的窑洞。城南庄那一次就更危险了。建国以后，他也多次遭遇轰炸。一次轰炸发生在1958年1月18号凌晨，毛泽东在南宁东游雍江，夜里继续办公。凌晨1点来钟，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。莫非国民党查知毛泽东正在南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？随行的空军副司令员何群一很紧张。要知道南宁没有军用机场和战斗机呀，他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，命令空军部队分3批起飞，无论如何要把国民党飞机拦截住。那一天南宁全程灯火管制，我们涌进毛泽东卧室，请他去防空洞。他呀把手一挥，我不去，要去你们去。主席，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。蒋介石请我去重庆，我去了，怎么样？我又回来了，他还能怎么样？现在还不如那个时候安全吗？毛泽东指住我的鼻子，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。我说，不行，主席，还是防备万一的好。毛泽东不耐烦了，去把蜡烛点着，国民党的炸弹扔我脚底下，扔我脚底下他就不敢响，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？蜡烛点燃了，毛泽东继续看书，他看的是《楚辞》，看的聚精会神，津津有味。